毛泽东生前靠政治运动治国，他统治中国27年的历史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的历史。毛泽东死前发动的最后一个大运动是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中包含着许多小运动。千百万普通中国老百姓和成千上万的中共各级干部深受其害，受害者也包括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的两个副手和中国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和林彪，他们都在文革中死于非命。在毛泽东死后，中国当局一度做出正式的决议，明确声言文革是灾难，是浩劫，必须彻底否定，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防止这样的灾难和浩劫重演。然而自毛泽东的崇拜者中共新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随着文革时期的许多口号和做法被重新祭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担心文革的灾难要重新降临中国，越来越多的中国国内外观察家评论家在认真地探讨所谓的文革 2.0 的模式和进展。在许多中国人感到忧心忡忡之际，中共当局采取了在众多的研究者和观察家们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举措，这就是当局不是向中国公众发出安民告示，要公众不要担心文革难的灾难会再度降临中国，而是竭尽全力回避文革的话题，甚至避免提及文革这个词。中共掌控下的中国媒体整齐一律地回避提及文革，中共掌控下的互联网舆论管制当局则对中国网民提及文革的言论予以严密的控制或封杀。于是有关文革的众多重要话题乃至文革的众多重要基本事实便成为谜语，甚至文革 2.0 本身也成为众说纷纭的谜语。成为谜语的话题包括为什么在中国公众担心灾难性的文革会再度卷土重来之际，中共当局的选择不是让公众放心，而是选择闪烁其词或讳莫如深，从而让公众更加忧心忡忡。习近平本人及其家人深受毛泽东的独断专行和文革之害，这是否会足以促使习近平弃绝文革那样的折腾？文革的亲历者和多年研究文革的研究者胡平就这些问题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胡平首先就中共当局为什么对文革如此讳莫如深、如此羞涩提出了他的解读。
最近很多人都在谈论文革，说法也不一，有说文革已经卷土重来，也有人说文革不可能重演，有说要坚决防止文革重演，有说欢迎文革再来，还有人说呢，文革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文革一直在继续啊。那么这些说法不一样，有时候其实就是他们说的不是一个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如果我们把文革比成一个十集的电视连续剧，那么有的人谈的是这两集，有的人谈的是那两集，所以看来很不一样。那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呢，这个全版的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文革那是不可能重演啊，那其中有些这个有几集那现在肯定不可能重演，比如说毛泽东号召群众起来造反，批斗各级当权派，除了所谓毛主席司令部的少许几个人之外，那从上到下各级当权派都被炮轰被火烧，那群众还可以成立自己的组织，可以办小报，甚至到后来还都拿起枪武斗起来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大家都认为是在今天中不太可能发生。另外在经济上你不用说了啊，割资本主义尾巴啊，农业学大战，这些大家都不可能重演。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这个文革它是个一党专制，这个问题它从来在中国就没有停止过，从来没有结束过，只不过在过去这么多年呢，有时候松一些，有时候紧一些。那现在大家很多人谈到文革重来，它其实主要指的是有一些方面，那当然一个最突出的方面就在于个人崇拜的卷土重来，以及和个人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这个强化党的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像你刚才提到了党是领导一切的，还有近来我们看到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加紧控制，那这些方面人们谈文革再来了其实主要只是这么一些东西。那么至于从中共自己来说呢，对他现在的中共当局来说， 文革这个问题是他非常想禁止，可是呢他又不好意思公开宣布禁止，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禁止，但是呢他一直在努力禁止的这么一个问题。因为你文革可以说是中共专制制度的一个恶性大发作，一个大爆发，而且他卷入的人数之多，持续的时间之长，蔓延的那个范围之广，还有程度的之深，那都是史无前例。他一方面呢是中共专制的登峰造极，另一方面呢他又是物极必反，所以对文革的记忆，对文革的集体记忆以及对文革的反思，它必然会导致对共产党制度的这种否定啊。那么反过来呢，中共的统治者如果他想强化个人权利，想当毛泽东式大独裁者，那他就必然要从文革中寻找灵感啊，必然要效仿毛泽东的一些故伎。而文革的过来人呢，他记忆犹新，那很容易发现你这个似曾相识，你就又来了嘛啊。所以我觉得他是这为什么中共当局现在，尤其是现在的习近平当局，因为在江湖时代我们看到在国内对文革的研究和揭露还是时有所闻，那么到了习近平这个时代，那么他对文革的这种矛盾的想禁止但是又不可能完全禁止，尽量的淡化抹杀他，这个倾向就格外的显著。
中国当局先前一度做出正式的决议，彻底否定文革，有人说中共当今的领袖习近平无意再发动一次文革，因为文革也给他的家人和他本人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他不可能不知道。这种看法有多少道理？胡平认为这种看法是靠不住的。
俗话说嘛，多年媳妇熬成婆啊，你当媳妇的时候对婆婆的那套做法很不满，可是等自己当婆婆的时候，那有的人婆婆那就是要改革，弃旧图新，但也有一些人当了婆婆之后，他就又把原来当婆婆那种做法用来他对付他的媳妇啊，也就是地位变了，他就完全想法就和过去的专制者是一样，尽管他也吃够了过去的那些苦头啊。那么当然这要因人而异，他不同人有不同的情况，不一定都这个样子。那我们可以断言，习近平本人的思想一定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过不止一次很重大的变化。你像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歌运动，那有人就问了，你怎么又搞毛泽东那一套呢？薄熙来就说了，他说按道理说我应当不喜欢毛泽东，因为我父亲在文革中被整了12年，我自己也坐过监狱，但是我想来想去，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啊。那薄熙来说他想来想去，就说明他思想是有反复的，他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就觉得要走毛泽东的道路的，后来经过多少次之后才觉得该这么做。我想习近平他其实一样，当然这里他没有告诉我们你怎么个想来想去的，你原来怎么想，后来他没说，这个不足为外人道啊。但显然就是和他们整个的环境发生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你可以相信在80年代的时候，习近平未必就想要做现在他这些事情啊。六四那使他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六四刚几年，最初那几年那想法和现在还是会有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因此才会到现在他在居然会像就跟薄熙来一样啊，尽管自己个人，尽管自己的父母在文革中挨了毛泽东那么整，也许他们对毛泽东仍然有个人性的仇恨啊，但是呢他们很欣赏而且也愿意效仿毛泽东那套权术，那套统治术，以及他那套所谓理念，我就是情况应该这么来看。
现在还有人提出，习近平之所以无意再发动一次文革，是因为习近平无意看到在他统治下的中国再发生毛泽东时代文革时期发生的那种难以控制和收拾的动乱。这种说法听上去似乎言之成理，但这种说法是否真有道理？胡平的看法是，
要比他对局势的控制能力当然还比不上毛泽东。不过呢，就像我刚才谈到的，一来他不会像毛泽东那样，比如在发动群众啊，要这个天下大乱呢，这种局面他是不愿意做成，他还是运用他这个传统的这个党的组织，党的这个以及专政工具这些方式来自上而下的搞他的运动，这个和毛泽东不一样。 因此这种做法呢，它就相比而言呢就比较好控制啊。但是与此同时，他毕竟搞了这么多，折腾了这么多事情，也可以说是在党内、党外、在社会、在体制内都是树敌无数。因此他的情况，那你要说他会有多强的控制力，最后结果如何，那真还是大可怀疑的。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采访学者胡平谈所谓的文革 2.0 的问题第一部分的摘要。采访的全文见美国之音中文网，标题是专访学者胡平谈中共缘何对文革话题羞涩。